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13号，公元2017年6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夏季青年传法会，鼓励各方向世界推展慈悲；中国商人以金元影响澳洲政界状况再引关注；藏人官员于纽约出席天安门大屠杀28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夏季青年传法会，鼓励各方向世界推展慈悲，并告诫藏人学子们，如果真的爱戴我，就应该透过认真学习与实践来令佛法延续下去，这样我离开时才会安心。今天6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乘经院中结束了为期3天的夏季青年传法会。尊者透过概述十善法内容而强调，助人便是善行，而且在施舍穷人时也要消除轻视态度，而是像供养僧人一般的尊重他们。因为是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向大家传授了发心仪轨。尊者指出，寂护大师当年将那烂陀传承介绍给西藏，在经过藏传佛教不同学派大师们的传承发扬延续至今，可以被称为世界的瑰宝。尊者重申，依靠盲目信仰，佛法不知还能延续多久，若是透过学习理解佛法含义来保护，必将能够让佛教昌盛下去。尊者告诫藏人学子，我年事已高，终将逝去，如果你们透过认真学习实践佛法，成为能够让佛教兴盛的合格继承人，那么我走时就可以安心。否则若一直担忧佛法的未来会怎样，必将会难过的离开人世。所以你们如果真的爱戴我，就应该做到让我离开时能够安心，要有信心保护由藏文记载的那烂陀圣哲们智慧的结晶。达赖喇嘛尊者解释发心的目的时教导说，持利他之心对自己也有极大的利益，在场的藏人与各国法友可以向世界推展慈悲，而且不限于国家宗教。有了同为人类这种观点，便可以在不谈宗教观念的情况下推展利他主义。对流亡藏人，尊者也开示说，境内藏人无法享受自由，他们当下的状况犹如肚里着火，也不敢让烟从口中冒出。流亡藏人要做境内同胞的代表，不是去代表他们杀人作恶，而是代表他们保护并发扬对整个世界都有注意的藏传佛教文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政界受中共经济资助影响的程度之深，近日在澳洲引起另一波关注。澳洲情报机构点名两位出生于中国，曾向澳洲政党捐献数百万资金的商人，极有可能是受命中共的间谍。纽约时报等媒体于6月6号报道指出，澳洲正陷入一场有关该国政治系统受外国影响的激变。近年来， 中国利用金元来试图影响外国政界的情况屡屡被揭露。近日，澳洲情报机构指出，两位在澳洲的知名华裔商人曾向澳洲政党捐助数百万澳元的资金，很可能是受命于中共的间谍。其中一人被指去年取消了一笔给某党的捐款，因为该党在南海争议上所持的不同观点。纽时报道说，中国试图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转化成政治影响力，这影响着许多国家，在澳洲尤为更甚。情报单位透露的情况加剧了各界的担忧。 ABC 等澳洲媒体联合报道指出，安全情报局局长路易斯曾于2015年向澳洲三大主要政党提到两名富商向澳洲政党捐赠数百万澳元的情况，但工党与其他党派却继续接受政治捐赠。这两人分别为澳洲籍公民周泽荣与正在申请入籍的黄向墨。针对此次情报单位透露的最新情况，澳洲总理特恩布尔似乎要采取行动。据悉，他已下令对澳洲的反间谍和反外国干涉法律进行一次严格的审查。去年9月，澳洲工党参议员邓森被指收受中国捐款而请辞反对党领袖的职位。美国驻澳大使约翰·贝里当时受访澳洲人报，对此情形表达担忧，表示当中国政府可以借由给政治人物的捐款来增加中共在澳洲竞选活动的利益时，就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他表示，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来自任何政府、朋友或是敌对阵营的政治现金是合法的。澳洲人报在另一篇评论报道中也披露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操控的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长期透过金元来影响澳洲政界的情况。该促进会的会长与荣誉会长正是周泽荣和黄向墨两人。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近期针对加中自由贸易协议计划在国内进行公众咨询。人权观察组织在递交给加政府的建议中强调，与拥有恶劣人权记录的中国商讨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要求将人权保护事项纳入协议本身。长达90天的公众咨询结束后，加拿大前任驻北京大使馆外交人员、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在该国媒体《环球邮报》上撰文，警告加拿大在与中国讨论自由贸易时必须谨慎应对。查尔斯·伯顿并对这次公众咨询不以为然，他认为加拿大当局明知无法同中国谈论人权，只是在走形式而已。不仅如此，查尔斯·伯顿教授还分析说，自由贸易协定中加拿大明显处于弱势，对中国来说则可有可无。他呼吁加拿大确保拥有退出该协议的权利，以便将来在本国价值观受到挑战时可以选择退出。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八九学运遭中共镇压28周年之际，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举行了相关研讨形式的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受邀出席，表达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6月6号，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再一次聚集在纽约法拉盛，举办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 28周年相关研讨活动缅怀死难者。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行政中央驻北缅办事处华人联络馆贡嘎扎西受邀出席了研讨会。贡嘎扎西在活动上发言指出，年轻一代藏人未曾忘记于1959年3月10号西藏抗暴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先辈们，以及那次运动在西藏历史中的意义价值。因此，年轻一代中国人不该忘记89年六四学运。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与荣誉主编胡平、魏京生基金会董事长魏京生以及80、90后的年轻人及支持民主事业的普通民众共上百人参与活动。魏京生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言时表示，每年纪念六四，但在中国大陆情景不同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怒火越烧越旺，人心思变，就等着中国政局有变，等着共产党亡。中国内部的情景也看到了不能再持续下去的阶段，此时海外必须做好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回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那一天已为时不远。在昨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士讨论89学运队对中国民主自由进程的意义，呼吁中国人抛弃对中共的幻想，共同为结束中共暴政而努力。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华人作家丁一夫撰写的文章《没收达赖喇嘛法像的愚民政策与暴力》。
他们就制定了大量五星国旗送到藏人家里，规定必须立在房顶上，于是靠近公路的藏人村落一度出现了家家升旗、五星红旗的爱国景观。唯物主义的中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藏人是佛教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相信相由心生，达赖喇嘛的法像是藏人所秉持的慈悲理念的象征，是藏人在精神上的依靠。藏人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一套强迫加引诱藏人改变精神世界的做法，最后都只会落得一个笑话的结局。中国政府的这类政策是半个多世纪来愚民政策在藏区的扩产延伸。愚民政策是专制政权对人民心智所实行的必然政策，是对人类智慧的蔑视和嘲弄。凡愚民政策必然以暴力为伴随措施，否则是不可能奏效的。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长期来严密的封锁信息，将单方面的捏造、歪曲、污蔑达赖喇嘛的宣传灌输给中国民众，而对任何有可能将真实情况透露给境内中国民众的途径加以严厉惩罚。在中国境内，达赖喇嘛的书籍、文章、视频等等，包括达赖喇嘛的佛教弘法，都是违禁品，一旦被发现，不止被没收，当事人在国内，国际社会长期来难以相信，在中国境内只有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是有可能使持有者进监狱、被监禁的事。然而，这正是境内的真实情况。愚民政策的背后，国家暴力的肆虐，虏获县被披露的这个通知，只会给国际社会提供又一个证据而已。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丁一夫撰写的文章《没收达赖喇嘛法像的愚民政策与暴力》。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